君子有道，也就有了传道授业解惑之人。欢迎收听星期一到星期五授之有道节目，听王授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欢迎大家来到我的这个节目啊！今天呢，大家猜都猜得到我会讲什么，是美国的总统候选人的大辩论，也就是贺锦丽和这个 Donald Trump 呢进行了第一次的这个辩论。辩论呢，这个现场倒是没有观众啊，这不适合观众。那么就是一个主持人，两个候选人在辩论，并且呢，这个麦克风呢也都是开着的，就没有说要关麦克风。所以这个整个的这个辩论呢，看得也蛮清楚的。当然我看了这场辩论呢，这个时间非常有限，因为这种辩论从头到尾呢就是一个钟头，那么两个人讲话，那么加起来就是一人讲30分钟。大家指望说两个人把自己要执行的政策那个事实上呢那个没有讲透啊。那么所以呢，贺锦丽的团队在辩论结束以后呢，就马上呼吁说要做第二次大辩论啊。当然Donald Trump 的团队呢就说了，也是 Donald Trump 自己说的，说他这次辩论他输得太惨了，所以他在召集呢要第二次辩论啊。他说他们需要考虑一下，看看会不会这个举行第二次辩论，这个大家的说法都不一样。那么贺锦丽呢，他也真是在这个过程里面，我也发觉呢，他这个团队起码帮他策划呢，就有一些断章取义的去攻击 Donald Trump。 那个他就讲这个 Donald Trump 曾经讲过啊，这是他说 Donald Trump 讲的，说如果自己败选，就 Donald Trump 败选的话呢，那就会出现这个大屠杀啊。这个大屠杀，那个其实这句话，这个 Donald Trump 怎么讲他也不会讲，如果我落选的话，美国呢就会死很多人，这个不是这么个意思。那个我们查了一下，其实这句意思呢，就是贺锦丽就断章取义。他大概的时间呢是今年的3月份，当时3月份 Donald Trump 在这个美国的俄亥俄州他造势时候的演讲，那么他呢就提到了美国汽车工业的生产线现在外包给其他国家的这个问题的时候，他就提到了，他说我的建议那个就是要提高外国汽车的这个关税啊，因为如果不把外国汽车的关税提高的话，那就会遭到大屠杀，因为这个大屠杀就是意思说对于美国汽车工业会遭到严重的打击。他这个所谓的这个 massacre 其实讲的就是这么一个意思，他不是讲我败选美国就会遭遇到大屠杀，他不是这个意思，是说美国的现在的汽车厂有很多都包给外国的这个汽车厂来做汽车，那么做成的汽车呢不按外国汽车交关税，在美国国内呢就做美国车站卖。他说呢，我呢就提议这个要增加这些包括在美国做的汽车的关税，否则呢就会出现这个大屠杀啊，这个讲的就是这么个意思。但是贺锦丽在辩论里面呢就把这个意思变了，就说如果 Donald Trump 如果竞选失败啊，美国呢就会遭遇到一场大屠杀，这个完全呢就是这个搞错了嘛。我不觉得他是真正是有意搞错，他根本呢就是一种攻击的手段。当然这个事情呢就可以看出，这个竞选的这个辩论呢其实很有一些这个猫腻的，如果我们不是这样注意这些消息的来源，问题就大了。那个贺锦丽呢在这场辩论里面呢，他倒是采取了很多的攻势，他呢在9月10号里面，他呢就其中就把美国的这个对外政策作为攻击 Donald Trump 的一个手段啊。第一个他说你在任的4年啊，就16年到2020年这4年里面，你呢没有能够有效的保护住美国的利益啊，不受到中国的影响，这是他的罪责。那么并且呢你在疫情非常严重的时候，就整个全世界都受到疫情影响的时候，你还在歌颂中国的领导人，那你这个呢就是不忠的。那么用了这一段，他呢在这个辩论的晚上的这个讲话里面就直指啊，他说在川普总统的任期，他最终呢将美国的芯片卖给中国，并且呢 帮助中国提升现代化啊，使他的中国的军事力量得到大幅度的提升，这是贺锦丽的原话。那么他呢就说这个 Donald Trump 呢是出卖了美国啊，这个完全是一个审判官的一个讲法了。那就是说你这个因为你卖芯片给中国你就出卖了美国，这个呢也言之过重啊，就是几条吧，刚才讲的大屠杀，现在讲的出卖美国利益等等。那个川普呢在任内这个还他还指他说呢当时这个没有办法阻止其他国家采购华为的 5G 的网络设备，那么并且呢这个还做了很多很软弱的表示，所以呢你不把背叛了美国，大概就说了这些内容吧。那么他说呢但是呢真正能够保护住美国利益是 Joe Biden 政府呢，他阻止了美国和他的盟国购买华为的这个 5G 的网络的设备，并且呢这个对这个超过3000亿美元的这个大陆在中国制造的限制级的商品增加了关税，那么这个基本上呢是做到了。那么所以呢贺锦丽在这个讲话里面就明推他自己和这个 Joe Biden。 那个 Donald Trump 当然强调了，他说 Joe Biden 呢，事实上他现在沿用的对华的加征关税的政策是我做出来的，也就是说你不过是沿用在我的任上的一些政策，你并没有什么很大的贡献。并且呢 Donald Trump 还讲，如果11月份他能够当选的话，他会再进一步的提高对中国的关税。但是呢贺锦丽在辩论里面就说，那不对啊，这个提高关税对美国消费者不利。那么这个两方面争的就很厉害。不过我们从这种辩论里面可以看出一个大概的一个趋向，就是贺锦丽如果他上台，他对华贸易呢他会有选择性的提高关税，但是呢就不会像川普一样就是完全把中国进口的产品呢全部提高一个百分比的关税啊。大概民主党呢就是选择性的，因为要保护消费者的利益，而做 Donald Trump 的讲法来说呢，他就是整面全面的要提高关税。那么所以呢这个整个过程，当然呢这个贺锦丽对 Donald Trump 的这个攻击主要说他这个恭维了中国的领导人啊，说你是很棒很欣赏等等这些东西，那么所以呢贺锦丽呢就揪住这点不放。不过这两任总统啊， Joe Biden 的3年多， Donald Trump 的4年，其实中美之间的关系呢是有很大的变化的啊。如果你把一些旧的这些翻起来说，某个美国领导人赞扬了中国领导人就算一个罪行，这个我觉得呢这个没有把背景放进去看啊。比方说川普还去会见了这个金正恩，北朝鲜的主席，他也多次会见了普京，那么是在他的那个特情的背景下，那么现在这个背景那肯定没有，所以呢这个偷换的这个历史的背景来搞攻击呢，这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很多人呢如果不从历史背景来看呢就会觉得讲得不错。那个我们知道这个 BBC 的报道呢比较中肯啊，就说这个 Kamala Harris 贺锦丽和副手这个 Tim Walz 那么就说希望呢这个能够进行第二场辩论，那第一场刚刚完，10号礼拜二才结束，他们说呢10月份就要登场第二次这个辩论。我想呢这个逻辑上呢12月份也应该去举行第二场辩论，因为11月5号就投票了，就没几天了，那会有的。但是会不会有辩论呢？那么并且贺锦丽现在发出的公示，他说 Donald Trump 到底准备好没有呢？他意思就是说你都还没有准备好，这个就是一个非常大的问题了。
好的，我们下面继续跟大家谈。
欢迎收听授之有道节目，听王授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那个我们看这个 Donald Trump 在辩论会结束以后，他回到了这个记者招待室，那个记者呢团团围住问了他很多。那个 Donald Trump 讲的比较直啊，他说无论 我得到了这个选举啊，或者就当选美国总统，或者我失去了这个选举，或者是我在这个辩论里面我得到选票或者这个增加的选票，我都会说实话。他说我觉得这是我表现最好的辩论。他说呢，贺锦丽在外交政策上非常的软弱，在美国的这个边境上，在非法移民的问题上表现的也非常的软弱。那么现在呢，我们看看这个辩论的结果以后一段。美国总统选举呢，投票就剩下45天了，从今天算起。那么也没有觉得他们这场辩论谁胜谁负。那么两个阵营的人呢，都有各自的解读，都没有什么大的变化。那么我们呢，现在也没有办法预料到美国的那7个摇摆州对于未来的总统的选举会带来有什么明显的影响。这次辩论呢，我估计呢也没有做出会等到一个摇摆州摆向另外一个党的这个过程。那么其实到现在为止，美国总统现在的焦点就在这7个州，这7个州呢是摇摆州，如果谁赢了摇摆州，谁就赢得了总统的大选。7个摇摆州当中呢，这个选举人票数最多的是宾夕法尼亚州，宾夕法尼亚州有19张选举人票。另外呢，北卡罗来纳州、乔治亚州啊，这两个州呢有16张选举人票。密西根州 Michigan 有15张选举人的票。那么这四个州吧 Pennsylvania、 Georgia、 这个 North Carolina 还有 Michigan， 这四个州如果能够决定，基本上呢就能够决定谁是下一届的美国总统。这一个呢辩论完了，没有看到对这七个摇摆州有多大的影响。那么这个有很多民调表示，就是贺锦丽在民主党全国代表大会这个开会的以后啊，他领先的这个趋势呢逐渐在缩小。那么在这个摇摆州呢都没有发生明显的这个领先，全国的民调差距呢也都还在这个误差的范围之内。那么估计现在呢开完这次辩论会，局势呢还是非常的不明朗的。那么这个美国总统这个竞选到底重不重要呢？这个答案呢是因人而异啊。大家说总统辩论很重要，不一定啊，看因人而异。那个我们说如果因人而异的最典型的例子呢，就是肯尼迪对上尼克松。对，肯尼迪对尼克松，肯尼迪呢睡觉睡得好，精神饱满，讲话举止这个谈吐很好，而尼克松呢是彻夜未眠，这个满头大汗，这个讲话呢结结巴巴，所以那场呢肯尼迪就赢了。希拉里·克林顿他呢是和 Donald Trump 去进行了3场的辩论。那么大概呢从那个民意调查说呢，希拉里·克林顿呢是3场全赢，但是最后进入白宫还是 Donald Trump。 所以呢这个两者呢我们就说要看人了，如果讲肯尼迪和尼克松，那就是辩论很重要。那希拉里呢口若如簧，那个讲起来那么厉害，3场全胜，结果呢落了大选。所以呢这个还是要看具体的民调的。那么这个我们要看看这个具体的情况，要等一等。当然我们看看这个辩论会一开场呢，这个贺锦丽呢是打主动战，他主动的走上前去和川普握手啊，这个就是一种很自信的表现，我估计是他的团队要叫他这么做的。 Donald Trump 呢要求主办单位这个不能够把用一个凳子把贺锦丽垫高，因为这两个人的高度不一样，贺锦丽呢比这个 Donald Trump 呢矮了20公分。 Donald Trump 有这个2米多高啊，贺锦丽呢可能就是1米7几的一个个子，所以呢差了很多。那么所以呢这个团队就说要两个人看起来辩论的时候在讲台上差不多，那就应该给他垫一个板凳啊。但是呢 Donald Trump 说不行，我们该多高就多高，其实呢也无所谓了。这个辩论会开始的时候呢，这个 Donald Trump 呢他非常的沉稳，说话起来呢基本上是不疾不徐。 那个贺锦丽呢就没有这个学这个 Joe Biden 的那个做法，在 Donald Trump 发言的时候呢，他是紧盯着这个 Donald Trump， 大部分时间呢是微笑，因为上一次 Joe Biden 他败在这个 Donald Trump 面前呢，就是川普咄咄逼人讲话的时候他的眼神涣散，这次呢贺锦丽变了一种方式，微笑盯着你。检察长出身的贺锦丽呢真不是一个吃素的，他很快就开始攻击 Donald Trump。 前面我们讲的有几点其实他是逐点数过来的，他讲他涉嫌煽动国会暴动，这一家呢就明显的有效，因为把他一刺激 Donald Trump 变得就比较急促了，开始焦虑，遭到攻击，受到侮辱。这个 Donald Trump 很少有这种经验，他总是压着打。那么贺锦丽呢，他就用这个启动检方对犯罪的这个问话的方式，那么就想办法让 Donald Trump 呢变成一个犯罪的这样的一个身份。不过呢，通过这场辩论会啊，我说双方基本能做到的就是巩固基本盘，就是让对方的这个始终支持者呢能够倒戈，那就是一个没有那么容易的啊。你对面他的基本盘有多少人，那些人不会变的，所以呢这个说来说去也就是自己有多少人，就是巩固这些人。那个以贺锦丽本人来说，借由辩论会对中间选民说明自己有总统的这个治理的能力，治国有力等等，或者呢这个票数不投给 Donald Trump 呢，这只是说说而已，他也做不到动摇这个 Donald Trump 的那个基本盘。那么 Donald Trump 方面除了辩论会开始前的一小段时间，其他大部分的时间呢他呢都在攻击这个贺锦丽啊，就是他是 freaking 呢就是破裂了，说他在健保的问题，在移民政策问题上面都是 freaking 啊，都是漏水的啊。但是呢他也没有深入的攻击，点到为止。这次的 Donald Trump 没有朝死里打，这是只是间接的去攻击啊，大家说呢这是有点可惜啊。按照 Donald Trump， 可能 Donald Trump 没有跟这个贺锦丽过招，所以呢也不太熟悉这个情况。那么大家知道呢，从心里面来说 ，Donald Trump 对于这个民主党方面，他还是对 Joe Biden 退选呢、耿耿于怀，非常不高兴。他不太能接受对方变成一个女性的贺锦丽，他呢这个表现呢就有些失常啊。所以应该说呢，他这次没有表现出那么强烈的攻击性，就是老头不在了 ，Joe Biden 不在了。那么现在呢，我们看看十月份会不会举行第二场大选？那么十一月五号就是美国的大选投票了啊！这个我们先讲到这里，这段消息呢，我绝对会跟大家讲的。
欢迎收听《授之有道》节目，听王授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今天呢，讲的第二段消息呢，事实上是讲到跟台湾的一个政客有关系。这个政客呢，是组建了一个第三党叫民众党，他的名字叫柯文哲。柯文哲呢他组织民众党，其实这个民众党的就是一人之党，所以呢这个台湾呢就三党，国民党、民进党和这个民众党。这个民众党呢这个就唯一的一个领导人就是柯文哲。但柯文哲呢最近呢是因为他当过市长的时候他搞贪腐，把一些不应该建地的地方批成建地啊，这个收取这个贿赂的金额，那样这件事情呢，这个贪腐案吵得台湾沸沸扬扬。大家知道台湾呢这个媒体呢比较透明，所以柯文哲如果你有这样的刑法，那是有问题的。所以呢这个台湾的这个检调机关呢就把柯文哲抓起来了，就拘捕了。那么被地方法官呢就说他可以我不需要交保就可以放回，所以民众党呢欢欣喜地过了两天，结果呢这个地方法院上面的上级法院又把他判要重审，那么这个呢又把他押回去了。所以柯文哲出来了一下又押到监狱里去了，并且呢柯文哲现在直接的被关到土城的看守所，所以呢 恐怕呢就开始要尝到这个铁窗的生涯了。那这件事在台湾呢是个大新闻，在国际上呢倒是一个小新闻，因为台湾的这个第三政治力量到底是怎么样，大家都不清楚。我们讲柯文哲是民众党的主心骨，柯文哲一倒呢，民众党呢他呢就很难生存下去。这件事情对于台湾的政治生态，它的影响呢相当的深远。目前呢还看不到这个最终的这个结局。民众党在立法院有8个席位，但是呢柯文哲的贪腐案爆发以后，民众党的民调呢就大幅度的跌。后面呢如果这个立法委员呢继续有被口碑差的话，那基本上呢他呢就这个就困难了。由于他拥有8席，那么导致呢这个无论是国民党或者是这个这个执政的这个这几个党大概加起来的人数都不过半，就是2个对立的啊。这个所以呢这个现在的问题比较大了，民进党占不到半数，国民党也人数占不到半数。如果民众党不垮的话，那得加到一个党，他是可以让他超过半数，那个差点很小。但是现在呢，这个问题就大了。我们呢，就如果是这样的话，如果民众党他比较偏这个蓝，所以呢，他有可能在很大程度上参加国民党的票数，那国民党呢可以达到半数，但是现在民众党呢由于柯文哲被抓，整个就垮下去了。那个时候民进党的执政呢，他就可以以多数的这个方式在立法会呢就通过的比较顺。柯文哲呢这个人聪明啊，他自称说他的智商高到157，表面看起来呢也是有小聪明。那么在台湾的复杂的这个政治局势下呢，他有些时候呢他用怪招突围，他也是一个反应快，口舌如簧，非常会讲话，并且呢能够做到我们说香港人讲的扮猪食老虎啊，就是扮得好像很温和很没用，像个猪一样的，其实是一个能把老虎都吃了。他在蓝绿的夹缝里面他争得一席之地，也不能说他缺少政治的伎俩，但是他的最大的问题，柯文哲是什么呢？是政治理念欠奉，政治见识太差，充其量呢就是一个善于银钻的一个政治的小爬虫。他这次大暴露呢，证明这样的人呢，大概也就只有这样的结局啊。这个是柯文哲。我们严格的来讲，柯文哲呢，他没有政治的理念。他有一些政治的算计，他创造了一个非常小的一个党，除了在蓝白两党之间这个钻一些空子讨便宜以外，民众党呢没有什么政治态度。那么这么长时间看，在美国对台湾的关系上，他居然说要改变美国，在两岸关系上他又要说要改变中国，这种呢都是不量自不量力的大话。这种大话呢，如果有一点政治常识的人呢都不会讲的。所以呢有些人说啊，柯文哲充其量就是一个政治文盲，啥都不懂啊。美国是什么体制，这个他能够改变美国呢？中国是什么情况，他这个柯文哲应该说一无所知。所以呢有些人说他以匹夫自勇就想改变世界上这个对抗最大的两个这个势力，他不是吃错药了吗？其实他讲这些大话他为什么要讲呢？他就是要骗取台湾的一小批这个投票人的这个伎俩，应该说是因为他完全没有政治政策，你这个没有办法能够，你居然说出要改变中国改变美国的这种大话，所以呢没有办法。那个当然呢他在这个整个过程里面，他在早年的总统大选他就已经有显示出这个临阵软弱的比较笨拙的本色。那么加上马英九呢应该说有些老谋心算，那么所以呢他就和马英九呢单枪匹马就进行了这个密谈。那么国民党呢对他使用了这些很多的方法， 那么反应的非常快，结果呢，这个柯文哲就和国民党签署了合作协议，他出来以后才发觉自己上当，又不能反悔。所以柯文哲呢，应该说他之所以失败呢，除了他个人贪腐以外，很大的一个问题就在于他完全没有政治的常识，对整个事情都不了解。
好的，我们下面继续跟大家谈。
欢迎收听授之有道节目，听王寿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那么有些人说，哎呀，你这个跟国民党谈上了当，那个也就罢了，那个政治人物呢，这个牙齿当金石。但是柯文哲呢，他离开了以后发觉上了当呢，他就掀桌子，当众呢就应该说哭相非常的难看。他然后呢又拿出他的白发苍苍的老妈妈替他说相，摆明了就是一个被宠坏的一个妈妈的宝贝。到了这个地步，民众党内还有一小撮的这些人呢还跟着他，到底层呢还有一些民众相信他，那也就是台湾政治中的奇葩了。柯文哲的政治生命到了这次一次抓这个吴宝回归，然后呢又被上级法院通知抓进来送到土城监狱，我们可以说柯文哲的政治生命已经是几乎可为了。台湾媒体揭露出来的大量的事实可以说是铁证如山，他应该呢就是在劫难逃。民众党是柯文哲的一个人的党，其余的党徒呢都是柯文哲的信徒，树一倒，民众党呢就失去了支柱，此后呢就是树倒猢狲散，很大可能呢就像以前宋楚瑜的亲民党那样，就直接走向了这个瓦解。柯文哲这一单呢，这个叫金华城贪腐案，早在总统大选前的3-4个月就已经爆发出来了，但不知道为什么当时的检调部门呢没有介入，就明明就已经知道他有贪腐案就没有去介入，那个民进党呢也没有拿来做大文章，社会舆论呢也没有引起高度的重视，所以呢这个就让的民众党在台湾立法院的选举当中呢得到了便宜。要是当日民进党呢趁势乏力，这个检调及时介入，能够把这个局境抓这个柯文哲这个事情呢做在前面，那么民众党在立法会的席位它就会减少。但是呢当时民进党呢忽视了这件事情，而台湾的检调单位呢又不提这个案件，所以呢民众党在立法院里面呢居然呢就拿到了9个席位。那么所以呢政治是这样，那么现在搞到这个地步，当然也不能说民众党有多么的占便宜，因为呢你既然选上了已经占了9个席位，现在呢柯文哲给抓起来了，这个民众党看来叫土崩瓦解，所以呢应该说这个后悔药都没得吃的。那么当然在这个过程里面，这个削弱的呢是靠近这个国民党这个力量，因为民众党在很大的这个机会上呢他是要站在这个国民党的一边的，因为是马英九拉柯文哲去谈的，他们两个党如果站在一起呢他的票数就比较多，也就是国民党呢就能够制衡这个民进党。那么在某些政治议题上，如果民众党加国民党呢是可以左右大局的。那么柯文哲一倒台呢，民众党就瓦解了，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可以估计未来呢台湾的国民党呢就掀不起什么大浪了。所以这个问题我们就可以看到台湾的一个比较偏左的国民党和一个比较偏右的这个民进党，中间这个中偏左的这个民众党出现了这么大的问题，对于国民党这方面的对于政治的决定呢是有很大的影响的。那么最近呢这个台海的关系还是陷于非常紧张的地步，那么怎么想也没有想到，在这个国民党已经拉为自己有条约的民众党上面还出了这么件事。据说柯文哲他除了我们讲的3-4月份爆发出来这个贪腐的这件事，最近这两天媒体呢又挖出一个新的一两桩这个事情，这个事情其实很简单，就是那块土地 他本来要改变用途，是不许改变用途的，结果呢他因为柯文哲在当市长的时候把那块土地呢就批转了用途，那块地就卖得贵，这里面呢就拿到了利益。这个情况呢在台湾这么透明的一个情况下，其实早就知道了，我就没有搞清楚为什么今年三四月份居然呢就没有动它。那么当然这个整个的这个问题，我们现在看起来柯文哲的案在台湾呢是一个引起整个社会喧动的案，所以大家说柯案在台湾呢是很大的案，但在国际上呢是一个非常小的案。但是呢这种事情呢它有蝴蝶翅膀的效应，因为从柯文哲这个案它影响到国民党对于台湾政治的这个影响，那么柯文哲案它的连锁反应呢就慢慢就有来，我们想以后呢恐怕有很多立法委员都会沾上这个问题的。柯文哲倒下，民进党的处境呢就现在呢就比较顺一点，那么但是呢这个国民党的路子呢就越来越窄，所以这件事情啊大家说好像跟我们没有什么关系，其实对台湾未来的走向是有极其大的关系的。好的，我们今天呢就讲到这里，谢谢。